于天奋斗，其乐无穷；于地奋斗，其乐无穷；于数理化奋斗，其乐正在趋向正无穷。
大家好，我们回来了。上一趴呢，我们给大家留的问题，不知道您的答案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听听频频子的答案吧。
要让我说啊，夫妻最怕遇到的问题，那当然是出轨了。谁也不想被自己最信任的那个人背叛嘛。
对，哎，有这么一种激素啊，叫做催产素。一开始呢，认为它是帮助女性分娩、镇痛的一种激素。可后来呢，科学家仔细研究发现，这种激素啊，不光女性能分泌，男性体内也有。它的作用啊，也并不只是帮助分娩。
哦，难道它能预防出轨？
你猜的还真准。科学家发现呀，体内催产素分泌较多的人呢，不论男女，都更有责任感，重视家庭，充满同情心，容易与人共情。也就是说，更在意别人的感受。如果缺少这种基础呢，那他们就比较冷漠自私，同时出轨的概率就会更高
啊。这个激素太好了，有没有什么可以补充这个的口服液啊？每天让我们伴侣多喝几支，那么这样的话不就放心多了吗？
哎，催产素虽好，也不能贪杯哦。如果催产素分泌过高，就成了充满占有欲，特别爱吃醋，容不下伴侣和别的异性说话交流了，更极端的还会有严重的暴力倾向呢。
啊，那看来这个口服液还是不喝为妙。
哎，如果想要让伴侣的催产素多分泌点，也不是没有办法。我这里啊，再给大家一点小妙招。
那可太好了，飘哥，您讲讲看。
科学家就发现呀，多多的参与一些慈善活动或者其他积极向上的社交活动的话，多与人交流正面情绪的话，是可以促进分泌的。
哦，这就是正能量。
还有啊，就是伴侣之间要多多的产生身体接触，比如散步的时候拉拉手啊，这个出门的时候亲一亲，回到家里抱一抱，这些呀也都能促进催产素的分泌。特别是啊，这个伴侣们刚行完周公之礼，哎呀，这时候啊，体内催产素的分泌量会达到峰值。
照这么说呢，清心寡欲呢，反而会很影响夫妻感情。
哎，其实啊，性啊这个事儿很重要，只是我们的文化比较保守，一般大家都羞于启齿，不做讨论。其实从调查数据来看，这方面不和谐是造成离婚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文化对人的影响其实也不亚于激素对人的影响，比如说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就是一个文化改造人的最好的例子。
一夫一妻制，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也就是你们这些臭男人才会有什么三妻四妾的妄想症。
哎，你先别下结论啊。平平，如果咱们用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呢，一夫一妻制其实恰恰是保护了男性。
哦，这个观点有点奇怪啊，何以见得呢？
其实啊，这就跟大城市的房地产限购一样啊，并不是说你有钱有需求就敞开了让你买房，你必须满足像什么户口啊、社保费啊、纳税额的条件才能购买，买也只能买个一套两套的。
是啊，这就是政府限制房价的主要措施啊。
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这不就是另一种限购吗？比如有个男性很优秀，如果没有限制的话，他就会娶好多老婆，这样的话婚恋市场上的未婚女性的数量就会大大减少。那么剩下的那些不够优秀的男性们，要是想娶个媳妇儿，是不是就得更加努力了呢？
哎，这倒也是哈。你这么一说呢，感觉一夫一妻制都其实让我们女性吃亏了，最起码这个彩礼钱是没法再要的那么高了。
哎，也不能这么说。你还记得咱们前面说过的蜥蜴的故事啊？
橙肚皮、黄肚皮、白肚皮吗？
对，如果我们人类也像他们那样，优秀的男性学习橙肚皮，个个后宫三千的话，那些其他的男性没办法娶到老婆，但也想传宗接代的话，那只有去学习黄肚皮，去当隔壁老王给他戴绿帽子。这样做啊，其实对整个人类社会很不好，因为这样会制造混乱不清的血缘关系以及感情纠纷，很容易造成群体之间的矛盾。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这会造成负的外部性影响。
哦，这又有新名词了啊！什么是外部性呢？
哎，外部性啊，叫做溢出效应，是说指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动和决策会使另一个人或一群人受损或受益的情况。如果他的行动能让其他人受益的话，那就是正的外部性；如果他的行动使他人或社会受损， 给大家增加不必要的麻烦和成本的话，我们就说这是腹外不行。
这个听起来是有点绕哈，你能再解释一下吗？
咱们举个例子吧，比如你邻居家的熊孩子总是夜里十一点开始练习架子鼓，这你受得了吗？
这也太晚了吧，别说我了，谁也受不了啊，影响别人休息啊。
对，他的行为影响你的休息，但是他又不来补偿你的损失，让你无端受损了，这就是一个负的外部性的例子。
哦，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就是负的外部性。
哎，对，哎，而如果你邻居家的小孩热爱学习，待人接物特别有礼貌，你们家孩子有样学样，受他的影响也更爱学习，更有礼貌了。你看你这没花啥钱，就让自己的孩子更努力了，这就是正的外部性影响。
哦，我开始懂了，好的外部性呢，就是让世界充满爱。
对，咱们说回来，这个一夫一妻制度，如果呀没有这个制度，那么大家都要付出更多的精力财力去择偶，找到了呀还要全神贯注的防着有人来偷，有人偷了你还要对他打击报复，下手重了还要利用司法资源去办案，天天大家都围着这点事儿忙活，还怎么建设美好新明天呀？为了择偶，大家都受到了负的外部性的影响。
确实是这样。
哎，所以不管什么文化呀、宗教啊、政治制度啊，一般都会支持一夫一妻制度，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
看来还真是知识改变命运啊。
怎么说呢，说个可能残酷的话吧，并不是知识改变命运，而是恰好有了这个知识你才有命活下来。人类进化时有几十万年，之所以有我们，是那些恰好做对了选择的祖先一代代的把这些经验随着基因一起给了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应该为自己的出身骄傲，因为我们都是优胜者的后代。
听票哥您这么一说啊，我还有点小激动。
哎，咱们就说这一夫一妻制吧，肯定在这个人类的进化史上啊，有的人类族群啊没有选择这种方式，那么他们的族群就会出现一个雄性占有所有的雌性，然后只有他自己才能传宗接代，
有点像是猴群的意思。
对，然后等他老了打不动了，别的雄性再次进行一次次的生殖竞争，最后再出来一个优胜者，再次占有所有的雌性。
物竞天择，生生不息。
但是呢，科技进步改变了这一切，人类学会了使用工具。
使用工具为什么就会改变这种模式呢？
学会使用工具啊，那么人类争夺配偶的手段就会更血腥更残暴了。以前最多就是拳脚相加，出不了人命，现在呢，大家都会用石头了，不管是用大石头砸脑袋，还是把石头磨尖了捅人。在原始社会那种医疗条件下，基本上这个被打的人就一命呜呼了
呀。还真的是啊，太惨了
啊。那这个族群如果不改变择偶方式的话，大家就都没好日过了，连睡觉你都不敢了，你一闭眼了，也许就被别人用石头砸得开瓢了。
还真是地狱模式啊，太难了。
哎，长此以往啊，这个族群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就会慢慢失去抗争能力，最后就消亡灭绝了。
哦，只有那些选择了一夫一妻制度的族群才能传承下去，这真是进化的力量啊。
对，著名的经济学家阿尔沁就认为，经济学啊应该着重研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人们能够存活下来，如果条件发生了改变，人们存活的情况又会发生怎么样的改变，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不确定。同样，经济学也能帮你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爱情与婚姻，让你更有可能找到合适的那个人，白头到老。
好，感谢票哥今天呢给我们讲了一个非常精彩的一课啊，用生物学、经济学帮助我们分析了爱情和婚姻，并且呢也给了我们很多很好的科学的求爱小妙招。希望呢声好数理化的听众们和公号票哥讲常识的读者们都会喜欢，我们有机会再聊聊吧。
如果喜欢我们的这期节目啊，欢迎在微信搜索票哥讲常识就可以找到我了，我和平平子在公众号等你来聊哦。